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薇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314期，新年快乐，
朋友们，
朋友们，
我们回来了，我们开始营业了。
哎，这次这个假期休的我都恍惚了，就是我都有点不知道今夕是何年的感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既不是在北京，因为在北京的话就是你每天好像还知道，哎，今天初一去哪儿，初二去哪儿，或者说我之前几年就是出去旅游你都会记着嘛，比如这是我出去玩的第几天，这是第七天第八天啊，我该回国了，或者说该回北京了。今年这个就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年我过得很堕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先扣一下题啊，
嗯，
我们要讨论讨论这个春节，
嗯，
然后我们俩都这个吃胖了，然后再讨论讨论和我们的这个身材焦虑有关系的事儿，因为我觉得没有比过完节之后更适合讨论这个话题的了。
不是，你吃胖了吗？
我没有，但是我，
对呀，
但是我跟你说，我因为是在春节之前很久很久以前，在我新冠的那会儿我就已经胖了，春节我并没有瘦回来，所以我虽然不是春节胖的，但是我也胖了。
不是，我就想问你，虽然咱们今天讨论跟饮食相关啊，但老伴儿，我就问你，春节这几天你是不是，你干嘛了？你是不是每天都训练来着？
我每天都训练来着，确实，但是呢我也没少吃啊。
因为你知道今天我和一农在开车去冲浪的路上，就大家都知道我还在万宁嘛，在宁浪别野，然后呢这次这个春节是我有史以来过过最热闹的春节，就是每天迎来送往。首先我们宁浪别野的我、一农、悠悠都在，然后呢老爷公也来了，然后我们三个的另外一半，就是三位我们三个的男性家属都来了，然后呢我爸我妈还来了，然后还有各种朋友，比如说 Bimi 同学也来了，宁浪别野，
对，
就是各种朋友，所以就是每天都不停的吃，然后就是不仅是吃饭吃很多，就每天都在外面各种胡吃海塞，然后就是晚上大家在一起打德州、看电视、聊天、喝酒，
这都是吃零食的好机会啊。
哇塞，我跟你说每一天晚上，你知道我Amy 来了我们家以后说，姐妹，
你刚才还逼米呢，现在又改成
又
逼
米
了。Amy
就是逼米，但这个梗应该大家都是懂的。Amy 来了我们家以后
，Amy 等于逼米，
对，然后就说姐们，说你们家是开小卖部的吗？说他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零食，然后我就一直在吃，然后今天我就跟一农在那个开车去冲浪的路上，他是后天二月一号就回北京了，他们所有人都走，就宁浪别野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说我一方面很不希望你们走，因为我其实不想一个人待在这边，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我希望你们赶紧滚，都给我滚，因为你知道就是当这边有很多人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零食，就是家里只要一热闹你就必须得不停的吃吃吃吃，嘴就合不上，
你们就是一个气氛 eater。
对，
所以你现在能理解我，就是我们家不是经常搞德州局吗，
嗯，
就是每次你搞德州局，首先因为原来啊你买零食你觉得这些零食是为我自己买的，那为了保持基本的自律你就不买了，
嗯，
但是呢你在当你知道明天有十几个人要来你们家的时候，你的思考方式就变了。
对，
你会就想，首先我不可能空着手招待大家，就大家来我们家啥也没有，对吧？
对，
然后呢你总得买点零食招待小伙伴吧。我跟你说，你只要一买这可就搂不住了，你买肯定得买好吃的吧。
对，
你不可能买你特别难吃你不爱吃的吧，就买一大堆，然后买一大堆你就放那儿都摆好了，然后前一天晚上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欺骗自己，心想哦，这些呀其实我不怎么吃，我都是给他们吃的，然后买特好，然后第二天小伙伴们来了之后，要不然大家就完全谁都不去碰那个袋子，就没有人碰，大家都充满默契的看了看，充满默契看一下很节制，突然有一瞬间有一个人撕开了一个袋子之后，在一分钟之内就会大家把所有的袋子都打开，然后最开始呢还腼腆的可能就一个人吃一个就浅尝辄止，直到有一个人开始抱着其中一个袋子吃的时候，其他的人也就按捺不住就开始抢，然后你就会看这些袋子一袋袋的吃完，一袋袋袋的吃完。然后接下来呢，像我们初五的时候我们家的德州局就开始是 前几天我买了几袋太阳锅巴放在那儿，然后呢开始是没有人吃的，突然莎莎同学就是胡玲大变态的老婆抱起一袋说，哎呦这太阳锅巴真好吃，然后就掀起了一股吃太阳锅巴的风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家买了三袋太阳锅巴转眼就不见了，然后这个时候其他人就急了，说这太阳锅巴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时候我们迅速拿起手机给楼底的小卖部打电话，让他再送几包上来。然后结果呢，我面临的情况就是在大家打牌的时候，你满眼扫过去，客厅的茶几、厨房的桌子上、打牌的桌子上和有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打开的零食。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然后就瞬间就会吃到那种你特别难受但你还可以继续吃的那种境地。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家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家招待过那么多人，而且我从小到大过春节基本上就是我们家人很少嘛，说之前说过就是我回我爸妈家吃一顿，老公他爸妈一直在海南，然后就没有什么这种特别大的吃零食的局。然后这次在宁浪别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这是一个大 house， 它里面住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每一个人每天可能都去超市，然后大家在逛超市的时候除了买自己的零食的时候都会想给别人买点什么。
没错，就每个人都买的是所有人都吃的量。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买一些神，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只爱吃 popcorners 对吧，然后呢我真的是把 popcorners 和大杏干根深地入了植入到了宁浪别野。有多严重的一个是你看到了，就是一农又买了八大包 popcorners， 就这样一个氛围。所以这两天我吃到了我这辈子首先都从来不可能吃到很多东西，比如说辣条，我之前没怎么吃过这东西，因为这不是一个你会去
吃。老伴儿、你能吃辣条吗？
我觉得辣条特好吃，就有点油，我吃完了特恶心。
我能说我都不敢相信你会爱吃辣条吗？因为辣条 exactly 第一它很油，我都觉得它很油。你一个不吃油的人，第二你一个不吃辣的人，
对，
就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最不爱吃的东西。
就是因为那天去逛超市，然后经过了辣条的区，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知道吗，我跟一农说，我说我从好像从来没吃过辣条，他说你居然没吃过辣条，我必须得让你吃一下。他就各种口味粗的细的就买了一些，然后回来我就吃到了辣条。你知道我们还吃什么家里，就是比如说彩虹糖，这都是我从来，我们家现在还有跳跳糖，而且是拿棒棒糖蘸着，就你拿棒棒糖嘬湿了再去蘸那个跳跳糖。你吃过这种零食吗？
我能说彩虹糖一点都不好吃吗？Why？
就是我只吃紫的，我只吃紫的和那个红的彩虹糖。
那你这够招人讨厌的，你最后抠出来那个少好几个色。
对，我从来就是我把那彩虹糖都倒出来，然后我把紫的和红的给收起来，再把其他的给放进去。
紫的是葡萄的，
紫的葡萄的，红的是草莓的。反正就是一个是大家会去买所有人的零食，一个是你会吃很多，就是你平时根本不吃。比如说我就是因为在宁浪别野，我现在染上了嗑瓜子的恶习，然后呢。
朱桥人家没去啊，
但是我每天，我每天在宁浪别野嗑瓜子，我中间有了两天我陪老爷公回他父母家在文昌，然后呢我晚上吃完饭在他们家滴溜溜溜转找不着零食，但我现在已经养成了这个恶习，我就让他陪我去楼下超市买了一大包恰恰瓜子，然后一晚上就给嗑光了，还买了猪肉脯。
你觉不觉得就这跟烟瘾什么酒瘾是一样的，都特别难戒。
所以你知道我这个假期我从来没有如此放肆的假期，因为之前你记不记得咱们说过，比如说你过春节，首先你很快可能大年初一你就吃伤了，然后你就吃不下了，或者说如果我记得我出去旅游的话，我记得你也是，就是咱们一开始会很节制，就比如说一个六天的 trip， 你会前四天吧你都会比较节制，
我一般熬不到第四天前两天，
一般反正就是越往后越不节制，越往后越不节制，然后一般到最后一天你就是自杀式的吃东西。
对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明天回北京再那什么去，今天往死里吃
对，但这一次的春节是我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就是我从春节之前，可能是从一农到那天起，然后我爸我妈就来了，然后就开始，因为我爸我妈来，我带他去吃什么蒸海鲜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每天都吃很多东西，然后都开始吃零食，然后就没停过，就是甚至像我说了，我中间连回那个老爷公爸妈家，我都去买很多零食，然后我这边也没秤。我不知道我自己胖多少，但是我深刻的知道我胖了，是因为我连我的 leggings 都紧了。就是你能想象，就那个 leggings 你之前穿的时候，它那个腰那块是有点松的，但这两天我觉得 leggings 都紧了。
我懂，
而且我目测我在这个镜子里，就在过去的这三周里面，我目测就是我那个腰一点点就变成了矩形，就一点腰线都没有。就是眼瞅着自己一点点把自己给揣胖了，然后我今天不就跟一农在路上表示了焦虑吗，然后他就说他也是，然后我就说所有人都这样，其实咱们也没什么好焦虑的，然后一农就说不是啊，说你老伴儿不是在音频里说了吗，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是他最自律的时候，春节他都要训练的。我一想也对啊，
哎，我隔空都能把你们卷到是吗，就是甭管我这个人 physically 在哪里都可以把你们卷到。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虽然现在还没有搬过来，但你已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就是我们经常每每在谈论任何事儿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说，哎，那你老伴儿呢，什么那姥姥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啊，就是包括 Amy 过来跑步，他都说哎呦我明天要按张文雅那路线跑一个步，然后大家就说你怎么来了，把这姥姥卷的这个也带来了，然后呢他按你那跑，他说你那什么二十公里他只跑了十二公里就跑不动了，然后回来跟我说张文雅是不是有病，我说对对对对对。
哎，我真的是一个阴魂不散的人。我发现，哎，
是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以前啊，就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你记得吗，咱们在讨论暴食症啊什么的，你原来的那个行为的时候，
嗯，
你都说当你独自一人在家，
嗯，
然后谁都不在的时候是最容易被 trigger， 就是吃很多东西那种，
嗯，
我现在发现侯诗瑶你别赖一个人在家行吗，哎，你说了这个是有史以来你过的人最多最热闹的春节，基本上除了你睡觉的时候你都是跟大家伙在一起的，
对，
而且其他的人你要说全是那些完全不重视不控制饮食啊也没有身材焦虑就那些人也就罢了，
嗯，
恰巧你身边的这几个人其实他们都有各种就都挺自律的平时，那我想问为什么这一堆人凑到了一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哎，你知道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点特别特别好，这个就是我今天下午在反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我没说我暴食，
是，
就是
对
我这个春节吃特别多，
你只是吃多了，
因为如果是以前我肯定是当着别人面不敢吃，就是大家都在吃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不吃我不饿我不吃什么之类的，结果大家都走了，然后呢我会一个人去吃，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把这个毛病给改了，就是我完全能够非常放松的在所有人在吃的时候跟大家打成一团，然后很 enjoy 这个食物，当然了大家没有大家不在的时候，但就是整个这个过程这个状态其实我在吃的时候不是焦虑的，包括一能不是那个新买那 butter popcorners 到了，我基本上是以两天一袋半的速度在吃，
你这个数学你要想想，两天一袋半，一天0.75袋，
就是两天，对，就是因为不是两天吃一袋，就恨不得我们两天要打开三包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就我在吃，
而且你们不是一个人吃的，所以你也无法精确的计算出你吃了多少，
不不不，但99%是我吃，因为其他人对这东西就打开浅尝辄止就吃两片，包括 Amy 也说哎，真的是挺好吃的，但吃个三四片，但我就是那一直抱着那袋子，我走哪他就跟我孩子似的，就我走到哪都背着他，但是我虽然每天晚上都会很愤怒的大喊一声说我再也不吃 popcorners 了，我真的每天晚上都说，但现在大家都像你一样了解我了，就我说的时候他们只是看我一眼，一开始还说一句说哎你明儿就吃了，现在连这句话都不说了，但是我 一点都没有焦虑。其实我虽然说我现在确实胖了，我也觉得我胖了，然后我也知道等这个假期结束了，我需要去慢慢的去恢复我正常的状态，但是我没有那么着急。
嗯，
你能理解吗？
嗯，那一农着急吗？
他着急，姐们儿，我跟你说，压崩了，
就是不是？我就想知道，两个明明都不想吃胖的人凑到一起，这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关系？这个 synergy？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跟一农在一起不会有跟你在一起的饮食焦虑呢？
我也想问这事儿，我刚才没敢问。
嗯，
我告诉你，我要是劝你吃辣条，你绝对不会吃的。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们俩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这就跟我跟朱乔在一起也是，因为我们都是对食物有这种偏执的，你能理解吗？就是病友见病友。而你呢，你知道就感觉上，比如说啊，我们几个都是差学生，你能理解吗？就我们学习都不好，然后一能说，哎呀，咱别学习了，咱玩吧，我就特别容易被他带偏。但是你就是属于一个学习特好的，你考一百分，
就作业我做完了，我跟你说，
对，
我说走咱玩去吧，然后你会觉得你骗谁呢？
对，我就会觉得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是作业都写完了你每次都考年级第一，我每次数学考57，对不对？
冤死我。
就是我就会有这种心态。所以当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真的特别容易吃。然后我告诉你啊，赵一农牙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一直跟我说，说我没想好我要什么时候回北京。然后呢昨天突然跟我说，说我定了，我还是决定我订2月1号的机票和他们一起回。当时给我的理由是说，因为都开工了，就是因为他说我有点
得回上班了。
对，因为他在北京有实体的公司，他说我不回去就员工好像也无法进入上班的状态，我得回去一趟。然后呢今天下午跟我说，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我想赶紧回去减肥。然后你知道吗，一农跟我说，说他说他从昨天已经开始用薄荷健康重新踹给他的卡路里了。我说你这后天就回北京了，你现在跟自己这，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又去吃和乐蟹什么的，然后呢他现在就在楼下打牌，而且一定在吃 popcorners。 我就觉得你明明知道3天以后你就可以回北京好好的减肥了，你非从现在开始去用薄荷健康记录热量，而且你记得过来吗？
我想知道他吃和乐蟹他在薄荷健康里找得着这选项吗？就你们吃那些东西什么那蒸的那乱七八糟的那个你忘了，他不仅要输入这个 category， 他还得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克。你告诉我这蟹肉这东西它算不算壳啊？我特想知道他咋算。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每天我们吃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吗？就是嘴就不停。但你知道他跟我说，他说因为他现在要预习，就是在进入正轨之前，在真正的开始减肥之前，这属于预演你知道吗？就是我得先开始半推半就的进入到那个状态。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我这两天我就不管了，我反正这两天的状态就是我心里知道我其实该收敛了，但我想2月1号后天他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以后自然而然的我就该正常了，我该减肥该怎么着我到时候再说，我何必在这两天就是大家都其乐融融的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我一边往薄荷健康里输入，一农说他昨晚吃了4个鸡爪子，然后我说这么虚的东西你也往薄荷健康里输，
薄荷健康都说你有完没完啊？哎，我真的觉得 track 热量的前提是你吃这个东西吧，它得跟这玩意儿配套，你得好弄。
对，
比如你就吃一三明治很好输入，对吧？我今儿吃一碗白米饭，这都好输入。你说你们天天吃那乱七八糟的，什么这？我真的觉得一农挺棒的。
你记不记得咱们最开始就是做内容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咱俩还都属于对减肥这件事儿本身是比较痴迷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咱俩都记录热量，然后我记得我给大家的几个建议，第一就是说你尽量在家吃。其实在家吃，一个是说你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热量，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在家吃你比较好知道你吃了什么。就像你刚才说，比如米饭我吃一碗，然后炒菜我用了多少克肉，对不对？我知道比如我吃这一盘，因为你后来把肉切碎了，就像你说你在饭馆里点一菜，你肉丝炒芹菜你也不知道那是多少肉。
对，
但是你如果是你一开始见过这肉，你在它被切碎之前你见过完整的它，你就比较好估算它到底应该怎么在这个薄荷健康里把它给输入进去。
哎，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讨论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说你看啊，咱春节确实咱俩都胖了，你是春节胖的，我是春节前就胖了，
我春节前也胖了，不过没关系。
对，咱们是不是就是年后的主题就是收心，
嗯，
可以不用减肥这个词儿，
对，
但是希望自己能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
对，
但我跟你讲这其实挺难的，因为春节它时间没有那么短，你要说就三四天我觉得你还好回去，
嗯，
并且呢就咱们不光是春节，你要说就七天放纵，那你接下来最多用15天，就是用乘以2的时间你就能恢复。但是像我呢，我是从春节前很长时间就进入到春节的状态了，就是春节前那段时间甚至比春节那几天你更要放纵，因为你就觉得快过节了嘛。
对，尤其是今年因为新年和春节连得很近
啊，
然后呢中间又穿插了当时很多人阳，所以就感觉这个就感觉你生场病，哎，过春节了，就这种感觉。
因为你生场病之后肯定是不能减肥的，因为呢你要提高抵抗力。
对，
并且呢就一般人就是新冠那会儿吧可能都瘦了几斤，当然了我除外，我一两都没有瘦，一两都没有
瘦。
然后呢之后你就老觉得自己是不是生病那几天亏着自己了，然后我生病之后就得补补，然后你补了两天呢当时又不能运动，因为当时就担心什么心肌炎啊，
对，
什么乱七八糟，你又不运动，然后吃的还特好，然后一看，哎，离春节好像就十天了啊，那就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春节的这气氛，所以咱们其实有大概得有一两个月一直在那个状态。
我觉得 safe to say 至少从过完新年开始，因为今年新年跟春节离得比较近嘛，其实每年我觉得从春节放假之前的一周基本上公司就没有什么大事了。我说的是我就背向我自己的经验啊，不管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之前
怎么说话呢，
就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可能还很刻苦吧，我怕冒犯到那些人，说谁说春节之前我们工作不努力的，那
谁说我春节之前咱们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员工工作挺努力的好吗
啊，是是是，那就我就不说了嘛，base在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春节之前反正就是大概一周我就开始比较划水了，就像你说的，
你这个非常坦诚嘛，
不是你那要不然你把我开除了
我刚想说 you are fired
就是我今天真的我跟一农在说，我说我觉得我太堕落了，而且我其实从昨天我就开始莫名的开始焦虑，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焦虑，后来我今天就跟一农和悠悠说，我说哎呀，我说我特别不想让你们走，你们走了我特害怕，他们说你怕什么呀，你春节之前不也一个人在这待着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一想起你们要走我特心慌，后来一农说你不是怕我们走，你是心里知道然后你就该开始工作了
对，
你就该收心了，你焦虑的是因为我们这一走就意味着咱们所有人都开始就赶紧撅起屁股搬砖了，你之前的那过去的一个月好像一场梦一样，
哎，真的我能懂，
真的就好像一场黄粱美梦，
我能懂，所以而且你又想到就是你本来一直给自己 excuse， 因为我这么多人一起过节，那我不可能突然开始比如说减肥呀，或者
对
你们吃饭我不吃，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他们能多待几天呢，你这个 excuse 就可以多用几天，
对，
但是他们一走你就没有任何借口，只能滚回去吃你的猪食了，
是的。哎，咱们这么说一下啊，就是说咱们就说从收心吧，就不光是饮食啊，从整体收心来讲，咱俩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使的方法。
你知道吗，我想 review 一下，
嗯，
咱们从头到现在
嗯
用过的所有的收心的方法，哪些你觉得管用，哪些你觉得不管用，然后有一些可能我用的管用对你不管用，有些可能对你管用对我不管用。
哎，那我现在就要说一个我今天就觉得很管用的，因为我昨天晚上才从文昌，就是从老爷公爸妈家回到宁浪别野，然后我昨天晚上把老爷公送上飞机，他等于就飞回北京了，然后他今天就彻底的开始进入到100%的工作状态了，
嗯，
然后我昨天晚上回到宁浪别野我就有点心神不宁，我就是像我说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心神不宁，我以为是因为当时一农跟我说，他们后天都要走了，因为这件事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但是然后我就今天早上意识到就是因为其实是开工了，因为昨天从前天开始吧，咱们的商务群里就大家开始上班了嘛，然后商务群里就开始滴滴 艾特咱们就说一些事儿，然后我的心就开始一点点往下沉。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条微信是姥姥在工作群里艾特我们所有人说咱们今天开个会吧。然后呢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其实我没有什么好咯噔的，但我就是咯噔一下。然后我就说好，下午开。然后我是因为上午想去冲浪，整个在去冲浪的路上，包括冲浪的过程中，我都有点心神不宁。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带着这个苹果表，然后它就是那个微信什么的，它都震，你知道吗？
嗯。
然后有时候一震，然后呢，它一跳出来，我一看是商务群，我又忍不住的坐在板子上，还点进去看一眼。然后我就冲的也不是特别尽兴，后来回来的路上我就跟一农说，我说我觉得我可能开完会就好了。果真就咱们开完会以后，我立刻就不焦虑了。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你的这个焦虑或者说你一直拖延也好，就是因为你不敢去面对。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就那么点事儿吗？你原来也干这摊事儿，你只是你羞于太久了，你再重新你就觉得我无法去面对。但其实我们一开会，然后把我们接下来要拍的这些选题捋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下这些事儿，我觉得也没啥呀，这都不是像双十一什么那么忙，我觉得完全可以 handle。 然后我脑子里就开始构思说啊，因为今天是几号，他们二月一号走，那我二月一号比如开始写脚本，然后我二月一号拍，我把这个东西一旦捋清楚了，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我觉得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管用的一个。
我想分享一个我上学的时候就会用的招，
嗯，
然后我发现我现在还是会用这个招。
嗯，
就是其实你知道咱们现在这个感觉就跟我相信大家上班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刚上班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焦虑，就好像你欠老板多少钱没还似的，你就感觉好像自己有点 guilty 啊。
对，
尤其是那种多休了几天的人，当你刚去公司的时候，像老爷这种心情，而且你前一天晚上可能就会哎呀反正就是百爪挠心，
对，
就不想上班。其实你就是因为拖延，因为你春节过多爽啊，你就完全不想这件事儿。然后呢我有一个经验，
嗯，
就是我发现当我是第一个准备好的，因为我了解我的同学们，
嗯，
大家一定是和姥爷一模一样的，就是到学校的时候就是那种哎呦，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干，然后但是心里咯噔咯噔的，因为那会儿你拖延的时候你心里并不舒服。
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个 get ready 的，
嗯，
你就会非常非常，就算你没有回到100%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比别人早两天，然后你的心理状态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不就是你今天早上对我干的吗？其实我相信你也没多准备好咱都是酒肉的过了一个礼拜，但是你今天早上你先在群里艾特大家说哎，咱们要不要开个会呀，就你先跨出了这一步，你就把压力给到了我们。
没错，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去做那个主动的人，
嗯，
比如说你第一天回上班，然后老板可能在那儿还收拾东西擦桌子刷杯子呢，你就说哎，老板咱们是不是一会儿开个会啊，然后你这会儿已经把你想开会想说的东西准备好了，你夸叽往他那儿一扔，我跟你说我保准难受的就是他。
这就是我告诉你老伴儿，你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就开始焦虑了吗？这就是王心凌昨天晚上对我做的事儿。昨天我送完老爷公回家的路上有一条微信，我当时还开着车呢，但是我就点开看了一眼，是心凌给我发的，他说老爷你有什么素材现在可以发给我了。我当时就有一种我去，就是我这老板还坐在这儿擦桌子洗杯子呢，你这个人已经过来跟我说老板开个会吧，我这要工作了，就那种感觉。
对，就我觉得我每次就是如果在尤其是比如说回到健身房，
嗯，
你发现一个特点，就原来咱们去健身的时候大家那个在春节前最后一练的时候，
嗯，
就是好多姑娘什么的都开始穿特少，就穿那种特显身材的那种衣服，
嗯，
然后呢因为那会儿是大家最瘦的时候，就是你快到春节了，大家刚刚经历前面一段时间比较持续的训练，
嗯，
那会儿状态都不错。
对，
然后你一看春节后啊，健身房第一天比如开门的时候大家都捂倍儿严实，
对，
因为所有人都胖了，谁也不想让别人第一眼看着你胖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提前两天先黑练一下，就是哪怕你没有恢复到你100%的功力，
这不就是你吗？
然后在健身房大家都来的时候，你已经在那儿练上了，大家一看你的状态，所有的人心里都会咯噔一声，但是你心理状态倍儿好，因为呢你比大家早了两天。
嗯，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咱们先说管用的哈。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个计划，或者说
哟，哎，计划俩字儿能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跟你说，
就是你看今天开会，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计划嘛。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接下来要说那个有点像，就是两个involve在一起啊。我觉得两点，一个是做计划，第二点就是get in touch。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开会，其实开会也是，就是你其实一个是把事儿理清楚了，一个是开个会嘛，你跟你的同事在一起 catch up 一下春节大家都干嘛了，然后彼此再去熟悉一下这种职场上的人际关系，这样子能让你的心里就发现，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发现，哎，大家其实都有点害怕，就是你也焦虑他也焦虑，然后你回来你没准备好他也没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会放轻松很多。
嗯，就跟你跟伊能说，你说你胖了，他说他也胖了，然后你一下就心里好很多了。
对，是。然后除了刚才我说那个管用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特别管用的，就是承认这件事儿。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胖了，比如说，然后你那个焦虑是来源于我胖了，但我又不想承认我胖了，就是你明明觉得你胖了，但是你还在想，哎呦，其实吧，我再想想我昨天吃什么了，其实我也就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真的会让我长胖吗？可能也还行。然后呢，我就像你说的，去健身房穿很宽松的衣服，就是因为我想遮嘛，就是我觉得我没胖，然后呢，就是或者说我胖了，但我不想看见自己。其实，
而且我胖，或者我自己觉得我可能胖了，但是我不想让别人发现这件事儿。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会至少会让我更加的焦虑，就是我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然后呢，我觉得像我这次，就是我就今天早就看，哎，我确实是胖了。就是你知道我之前是属于那种，比如我觉得我吃多了我不敢称体重，
嗯，
我非得等我觉得我瘦了时候才敢称体重，但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我真的胖了，那我就承认这件事儿。我明天其实或者后天吧，等他们都走了，我想拍一个小红书的视频，就是我想给大家看看，我说我长胖了，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到底真的胖在哪儿了，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哎，我去我肚子上长了一点肉。然后呢，我今天新学了一个词，是看史阿姨的朋友圈，她管这个叫浮脂，就是浮在上面的脂肪。我想给大家看看我的浮脂，就是我觉得反而我承认了这件事儿，会为我将来接下来去，像我说的，比如说去更加健康的饮食也好，或者说从整个生活状态上恢复到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也好，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帮助的。
嗯，你说这个其实挺对的，是因为很多时候说实话，就是我比如说体重长了，
嗯，
但是你其实挺难去承认自己是胖了。
嗯，
因为我会想，哎呦，那我最近练挺狠的，我是不是长肌肉了呀。
嗯，
然后呢你就在找各种各样的迹象去证明也许我可能没胖，就包括选择一些衣服，然后就最近不穿那些很显胖的衣服，就专门挑显瘦的衣服穿。然后比如呢你再去找一些角度，然后呢量腰围的时候往里勒一勒，然后呢再反正就给自己说，哎呦，那我最近快来大姨妈了，我是不是肿了。
嗯，
反正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或者也许你今天出去穿了一个很显瘦的衣服，或者谁反正他跟你说，哎，你没胖，或者你是不是最近瘦了，你就以那个为 excuse， 然后来告诉自己，哎，其实我没变，
嗯，
就是我没有胖。但是其实这一点占用了你很多大脑的内存，
哎，对，
因为其实你从内心一直是知道自己胖了，
对，
然后你还得花很多内存和这个精力
在那
去给自己找，就每天可能你需要十个现象来证明你没有胖，然后在你寻找那十个现象的时候，其实你浪费好多精力。
对，
我觉得这点其实特别没必要。
是，而且真的我发现我什么时候是最自洽的，就是 我能够真正坦诚的面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你的进步你也坦诚面对，你的退步你也坦诚面对。当然这个减肥没有退步不退步啊，就说你一切都坦诚面对，就像你说的，你不要再浪费时间精力和你的 willpower 你的自控力在这些拧巴上面。然后如果 OK 我胖了，那我要干什么一二三四五我就想清楚了。但如果你每天还在那纠结我胖了我没胖我胖了我没胖，你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反正我之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带给我很大的焦虑，我反而会容易暴食，就是因为这种心情我才容易去暴食。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本身，你看咱们平时又要工作，然后又要什么健身，然后什么什么的，你脑子最后剩下的空间甭管处理什么事儿就是这么多，你把这些事儿都花在内耗上了吧，你就更没有 willpower 去真正的去做点什么了。
对，
就比如说你晚上吃零食，你吃不吃零食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也得纠结？但是如果你的纠结都在我到底胖没胖上，那零食你可能就吃了，并且一边吃一边纠结，我到底胖还是没胖，我到底胖还是没胖。
哎，对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东西是，然后你会继续找各种 excuse， 心想我吃的其实也不多呀。
哎，
你看我今天也没吃啥呀，那我吃点这零食，自己在脑子里开始算算那卡路里到底超没超，然后又在想。其实我那个不用算呀，我这应该没事儿，而且我一直这么吃啊，
对，
我没胖啊。
没错，你知道我老这么想，就我发现我特别容易自己就陷入这么一个情绪里面，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吃特多，然后你的大脑就开启了我们人类有一个特殊的自我保护系统，然后我就开始想，我最近吃特多，我昨天吃什么嘞？其实也还行，说你看我之前那段时间我特别爱吃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热量也不低，那我现在不吃那个了，其实里外里我现在也没比之前多吃，其实我吃这么多，你看我之前也没胖，其实我不会胖的，就你真的就是特会给自己编故事，你知道吗？
对，然后你穿衣服紧吧，你会觉得这之前就紧，
对，
就我之前穿衣服就紧，我现在如何能证明现在比之前更紧呢？我没有办法证明，你看这个裤子它还是宽松的，那谁能说明我胖了呢？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就一天到晚想这个，那我觉得确实干别的事儿的那个余地不多了。那我能跟你讲，就是我从头到现在啊，大家也了解我的，我曾经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戒掉我的人性出口。你们知道我现在人性啊，我最大的人性出口是小胡桃，然后各种各样的坚果，然后原来我其实特别爱吃 Doritos，
好多年没吃 Doritos 了。你
不是这个春节我复吃复吃
你复吃了
我复吃，不仅复吃了 Doritos 还复吃了乖乖太阳锅巴。那个我跟你说这太阳锅巴真的有点太好吃了，然后你给我买那什么山楂糕，各种山楂的零食。我先自我检讨一下啊，就是我原来可能有一种想法，我觉得山楂的东西不长胖。
那你可真是错了呀。
是我之前觉得果丹皮这东西它是消食的，它没热量，
就跟萨其马一样嘛，宣乎的。
但是萨其马我后来很快就知道萨其马挺胖的，但是呢就是我老觉得山楂这东西就跟吃健胃消食片一样，它是药，它是帮助你去消化食物，就有点像益生菌，它不是一种零食。当然了其实我内心深处我也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的，但是我总是在 trade off， 就是我为了少吃这个零食然后多吃了很多另一种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个零食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邪恶，但其实当然了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原来曾经给自己就是想过很多很多的 tips， 我在音频内给大家分享过，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啊，然后我会跟大家说这东西对我管不管用，然后你再跟大家说这玩意儿对你管不管用啊。首先是我曾经原来看过哪个 YouTuber 写的，就是说那个你因为我吃零食都是晚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是啊，
因为白天呢其实挺忙的，然后你工作的时候你肯定没空夫一直吃，
而且你吃完晚饭你必须得吃零食，就是好像你上完厕所得擦一样，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干。
你这比喻
我不真的，就是我每天晚上只要吃完晚饭大家都会说，哎，这叫该吃零食了。而且不管我吃多撑那个饭，我都必须得吃零食。
哎， 我现在这点，我上次在音频里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同意，我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它又虚又实了。
嗯，
就是我跟你说，就很多的零食都是在你明明饭你已经吃得很撑的情况下，
嗯，
你饭让你再吃饭，甭管多好吃的饭你都吃不下去了，
嗯，
但是这个零食你可以吃，并且呢你本来挺撑的，你吃着吃着它就不撑了，
嗯，
然后呢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可以无限吃，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另外一个人跟你说，哎，这还有什么什么饭，
嗯，
你要是饿了你可以来一口，你会立刻发现其实自己是很撑的。
对，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一眼看向这个零食，哎，我又不撑了，所以呢我到底是撑还是不撑，我觉得这分东西，就是我吃这个我就撑，我吃这个我就不撑。我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吃所有的零食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呢我的问题在于我不是每天晚上吗，
嗯，
就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整个最 toxic 的就是在我晚饭之后的这个安排，
嗯，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所有的训练还有工作我都安排在白天，就我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morning person，
嗯，
不是说我起得有多早，我有时候起得也不早，但是呢我就只有上午到中午，就我的战斗力是从早上开始慢慢下降的，然后到晚上我什么都干不了，就是骑车也骑不了，跑步也跑不了，游泳也游不了，就是我晚上我从来不夜跑，因为我做不到，就我晚上就特别蔫儿，
嗯，
所以我晚上呢只能看那个电视剧电影，或者就是干一些毫无组织纪律的，
打扑克，
打扑克可以打，嗯，对，然后呢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在不吃零食的时候完成，
嗯，
就你说你坐在那儿看电视剧，你就干坐在那儿喝白开水，我觉得这都是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这件事儿。
你不尊重这电视剧，就那天我就跟张林说，我们去看电影，我不是买了一大堆零食吗？
嗯，
然后他就跟罗京说，我们看电影从来不吃零食，然后我真的买了好多零食，什么牛肉干，什么又这个什么山楂糕，然后又各种水果，我最后一个人全吃了，我都觉得他们俩根本没看电影，就是你看电影是为了看电影吗？你不是。
哎，这个我同意，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我每天看电视剧之前我就跟给自己摆祭品似的，就是我把那桌子先腾出来擦干净，然后呢先把车厘子洗好放在一个盘里摆在这儿，然后再想想我一会儿还想吃点什么，然后小胡桃这些不用找，因为它就在桌子上，在那个零食筐里，我觉得哎，我可能还想喝点酸奶，那我会把酸奶倒好了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做一酸奶碗再摆在那儿，然后我再会摆一个我想喝的饮料，再配合一杯水，然后我会端坐在这个前面，这时候我才可以开始看，因为我看电视剧之前我不可能再起身去拿，所以我之前就这东西全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觉得这样配合起来这个电视剧看着才有意思。
是的。
然后我呢这两天就在想，我说这个事儿我怎么改，就先说啊，之前最早之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很早就把牙给刷了，
嗯，
那个对他很管用，我相信对有一些人很管用，就比如说你想自己九点以后就不吃零食了，
嗯，
那在九点的时候你就去刷牙，然后刷完牙你洗完脸就坐在那儿就什么都不吃了。但是我发现这个事儿对我可能管了三天用，
嗯，
后来呢我一晚上就变成从一次牙刷成三次牙，然后后来呢就直接放弃了，
嗯，
因为刷牙这件事儿对我它不够麻烦，
嗯，
我一天洗四个澡的事儿，人我怕刷牙吗？我就觉得那我再吃点我一会儿再刷一个呗，就是它对我形不成任何威胁。然后后来呢你们还记得凉水澡这件事儿吗？
所以你是在想吃小胡桃的时候去洗一凉水澡是吗？
就是当时这也是 YouTube 上那人分享的。
不是那人是不是有病啊？
不不不，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逻辑啊，就是你在吃零食的时候有时候会进入到一种你认为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的这个境地，对吧？
嗯，
就是你一边吃一边想停，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把手里那零食放下了，你把它放在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嗯，
然后这时候你坐在那儿，你感觉你在看电视剧，但其实你并没有看下去，你会每隔几秒那个眼睛就瞟向那个很远处的零食，每隔几秒又瞟到很远处的零食，一边告诉自己哎呀我想吃，一边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再吃了，我连这点事儿我都做不到嘛，然后最后那个 过了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会飞身起来抓起那把零食然后就继续吃、
嗯、
然后这个动作你可能一晚上会重复好几次。反正我吃小胡桃就是这样的，就如果我买一罐小胡桃，不是那种小包的，我会把它放在那儿，然后先它吃一批，然后突然觉得不行，我不能再吃了，小胡桃太胖了，然后于是我就把那盒放在那儿，然后我就看着它，然后看看电视剧再看看它，看看电视剧再看看它，然后突然或者这时候你旁边的人抄起了一个什么吃的，然后你迅速就把那小胡桃拿过来了，然后继续吃，就一晚上 on and off 好几次。然后这个洗凉水澡这件事最开始真的帮过我，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能让自己不由分说的现在立刻去冲一个凉水澡的话，那你其实就具备停下来不吃零食的 willpower。
何止是停下来不吃零食啊，姐们儿，那你真是个狠人呐、啊！
真的是
你具备好多品质，我觉得。
哎，真的是，你试一下，就
我不。
如果你真的现在能立刻去夸把凉水开开，你就能冲进去。就是它训练的是你在脑子里不给自己任何思考空间的能力。
嗯。
然后最开始我发现这招对我确实管用。
嗯。
然后后来呢，我发现这凉水澡吧，它管不了几天，就是你不能天天洗吧。
那怎么不能了？
对啊，后来你知道吗，我公开水域游泳不怕冷的技能就是从那会儿冲凉水澡来的。所以你不能说凉水澡这事儿是白冲的，它也没有白洗，但是呢你不可能老洗凉水澡啊。然后我就发现，对，你是锻炼了这个技能，但是呢它不是时时刻刻，因为你就是紧两天你必然会松两天，你明白吗？
而且有时候你在外面，你说你这吃了零食，你在朋友家，然后你也不能突然冲过去去你们家打德州，大家排着队洗凉水澡，莎莎说不行，我先洗，我先洗，我要生了，让我先冲。
对，但是我觉得嘛，就是这个意思，就如果你能在大冬天早上起来晨跑，
嗯，
就是能说服自己大冬天早上，比如说七点之前天还没亮呢，你就能不由分说冲出去跑步的人，你在晚上吃零食的时候就可以想想自己的那个 willpower， 如果你能借这个力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停下来的、
嗯、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就算停下来了，你人是很难抵挡惯性的、
嗯、
你如果每天是靠你的意志力然后强行的给自己刹车，并且在刹了车以后，其实你要经历很多很多的内耗。比如说你从规定自己九点以后不能吃零食，那比如说你十二点睡觉，在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漫漫长夜里，其实你耗费了好多好多的能量跟自己较劲。然后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每天这样，你耗费的能量并没有减少的话，其实你不能真正的改变这个习惯。
嗯，
因为呢这样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不 efficient。
嗯，
就是你是做了改变，但是你的 cost 太大了。
嗯，那所以什么管用呢？对于你来说，
不是，我都跟你说了，我从春节之前就胖了，我到现在没减回来。
不是，你最后没有一个有用的是吗？你这分享的都是不管用的是吗？
不是，我还没说完，就是这个事儿比刚才那刷牙管点用，
更好一些。
你听着呀，
继续。
但是呢，我就说你如果光靠这种 willpower，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就是让你先激发一下你的 willpower，、
嗯、
就通过甭管是洗凉水澡啊，还是干嘛，就干一件你特别不愿意干，但是你最后还是干了的事儿，
嗯，
激发你的 willpower， 然后再用这个 激活的 willpower 去做这件事儿、
嗯。
但是呢，我总结下来就觉得这玩意儿性价比很低。因为呢你一共就这么多 willpower， 你不是还得上班呢吗？上班是不是也得用它呀？就是你干很多其他自律的事儿，你也得用它、
嗯、
所以呢把它都用在这上，我感觉挺浪费的、
嗯、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之前去年看了一本书叫《欲望的博弈》、
嗯、
我之前你大家听没听过小胡桃什么这个欲望它来了它又走了，就是冲浪的那个故事。
嗯，海浪来了。
对，然后简单给大家复述一下，就是当你面对一个你特别想吃的美食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对抗一个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能不在那个浪里边，你能在那个浪上面去静静地看着你自己去冲这道浪，你就把这个浪来了和浪走了看作你和欲望之间的抗争，或者欲望向你袭来，你就把它当作冲浪。然后平时呢你对抗欲望你都是那个人站在海面上随波逐流就跟着他冲，那你可能不能很好的去 识别你自己在做什么。如果这时候你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着你自己，那你就会得出，比如说你想吃这个小葡萄，它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感觉，哎，你自己在观察自己，就说，哎，我现在想吃小葡萄吗？我不想吃。我现在想吃吗？哎，我有点想吃了。哎，来了，劲儿上来了。然后呢，现在想吃小葡萄的欲望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升高。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静静看它退去。因为呢，你对抗任何一个欲望，其实你做时间的朋友都是管用的。因为如果你不吃不吃不吃，这个欲望的浪尖会慢慢过去。然后如果你今天让这个浪过去，那明天这个浪其实就会来得更小一点。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这个浪就会越来越小，这样呢你其实对抗它所需要的 willpower 是越来越低的。所以呢这跟凉水澡的不同呢，就是欲望的博弈给了你一种更高级的方法，能让你用尽可能少的意志力去干同样的事儿。然后当这个欲望这个来呀走啊来呀走形成习惯的时候，其实你也就掌握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技能。
嗯，
然后这个招呢对我来讲它确实是管了一些用的，就比刚才那两个都更加管用一点。但是我不得不说也不是特别管用，就当这个东西你非常非常爱吃的时候，你一边想着你要对抗这个欲望，一边就想，哎呦算了，我还是吃吧，我费那劲呢。
不是，主要是你特想吃这东西的时候，那天可能是台风浪就不停，一直一个浪接一个浪，那浪中的那间歇特别短，
没错，
那浪中的间歇可能只有三秒，就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你这个欲望还没退完，那下个欲望又波涛汹涌的向你扑来，于是最后这些波涛汹涌的欲望就叠加在一起，然后你就愤怒的把小葡萄全都给吃了。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难的是因为每天晚上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我这个一放松呢，我的大脑就不在那个观察我自己的模式里边，就我每天早上当我非常 alert 的时候，可能你让我观察我自己点啥我都能行，也是我情绪管理最到位的时候。比如说早上起来如果有人招我，我可以做到，我说我也不跟你争，我也不跟你吵，我自己该干嘛干嘛，我不跟你搬见识。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晚上，就是在我最松懈的那个时候，我的情绪管理也不太好，所以我很多时候买东西都是在晚上，然后在淘宝上各种，然后把早上加了购物车但是觉得有点贵的东西晚上十二点多睡觉之前全买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吃东西，所以当你的那个整个人的状态不在这个很支棱的时候，我发现这种招就不太管用了。
嗯，所以你最后分享的就是这些招都没用，分享半天都没用，
说实话都不太好使。
咱这期节目到底是想给大家一些建议吗？因为你分享完了，我分享我的，
你分享。
我先说啊，我觉得我从根本上跟姥姥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没想克服这些欲望。
嗯，
就是先说啊，我觉得我不想改掉我晚上吃零食的这个习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为什么？我不是。我怎么了？我就吃点零食，我怎么了？
你这不就跟我似的吗？我不抽不嫖不赌，我就吃点小葡萄，怎么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天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晚上吃完饭然后吃零食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想改变这个习惯，并且如果这个习惯不能再带给我快乐了，我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我可能会去做更出格的事儿，去寻找我下一步幸福。所以就是首先先说，就是我的立场是我不想改。
嗯，
但是呢我想改的是什么？我想改的是刚才姥姥说的不能控制的吃。
嗯，
我看电视吃零食这件事儿本身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让快乐到极致。但是当我停不下来，就是我的生理上已经觉得这个零食让我不舒服了，但是我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改的。
哎，我问你，
嗯，
我吃停不下来但我特舒服，
嗯，
但我吃完真胖啊， 你只有不舒服的时候才胖吗？你舒服难道就不胖了吗？
我的感反正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我现在是如果我吃的没有到特别不舒服的地步，我就是保持我之前的那个体重，就是我说的我这么多年不就这个体重吗？
哦，
我其实 OK， 咱们在这讨论的也不是帮助大家减肥对吗？
啊，我是减肥，我是要
减肥
的、
啊、你是要
减肥。
OK， 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在春节这段时间你吃特别多，
嗯，
就是你是春节这种所谓的 holiday weight， 然后我要恢复体重，
嗯，
这个我有几招是我觉得比较管用的。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次，就是不要去吃重复的零食，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现在零食包装没有特别特别小的，
谁告诉你的？因为特别小了你都说这还不够喂狗的你都不买。
不是，就是比如说小胡桃，那这种比如说小胡桃我会允许，假设啊，因为小胡桃一小包一小包的嘛，那我可能会允许自己吃两包，但是 other than that 就一般的零食我可能就说比如这东西特好吃，但是呢我吃一份就一份的量，因为你特别想吃嘛，你也吃到了这个幸福感，然后你不会到那种到最后不可控的地步。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现在零食他们越做越大，比如说大家都看到微博我发那个 popcorners， 那玩意儿真的比一大枕头还大。当一个零食它做到567克一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我只吃这一袋，因为吃完可能就撑死了。
而且主要膨化食品它很轻。
对。然后呢我觉得有两个对于我来说挺管用的。第一个，你知道跟你的刷牙异曲同工，我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吃零食吃到有点控制不住了，并且是那种我吃完甜的想吃咸的，
吃完咸的又得吃点甜的，
对，同时你还特别渴，
嗯，
然后就这种时候呢我一般会去干两件事。第一，我会去漱口，就我不会去刷牙，是因为我觉得我一会儿可能真的多少还得再吃口水果呀什么，或者再吃一个什么别的东西，我也不想。而且我的目的不是说我刷完牙了所以我不能吃东西，我觉得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就你吃好多好多零食的时候你的口腔里面有点乱，就是你其实是有时候你为了吃而吃，这个时候我一般是用漱口水去漱口，其实是让你口腔里面重新回到那种特别清新的状态。
嗯，
就跟你这样，有时候你比如你坐飞机，你坐长途飞机，然后你下了飞机，你觉得你状态特别特别不好，但是我每次都会随身带那种小条的漱口水，就是我在下飞机之前一定会去洗手间，就是去漱一下口。我觉得就是整个，反正对于我来说，就口腔的清新会让我整个人的状态都更好，然后也更清醒。
而且你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让你停下几分钟，然后就给了一个你重新思考的机会，然后这个时候很多循环就因此打破，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是，
就跟比如说你吃半截饭，本来你还挺饿的，嗯，你这还准备夹菜呢，这个时候哎，接一电话或者有谁反正叫你出去，
嗯，
然后你说了几句话，其实也没多长时间，你回来就发现其实自己吃饱了。
对，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漱口是很管用的，就是我感觉整个人是清新的。其实跟你那洗凉水澡我就跟刷牙都异曲同工，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因为你洗一凉水澡是让你什么觉得你有一个 will power 什么，你干了一件自己特别不想干的事儿，但你成功了。我反而觉得很多时候我洗一个澡是就整个人焕然一新，你特舒服，你生理上一旦特别舒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去切断那些可能接下来会让你不舒服的行为，比如说暴食，这是第一个管用的。
嗯，
第二个管用的真不是小绿粉的广告啊，我确实会喝一包小绿粉，因为有时候咱们吃零食是吃的特别的咸，
嗯，
就是你是特别渴，你知道人对渴和饥饿就这两个 Q， 你其实有时候大脑是有点分不太清的，
嗯，
就当你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身体认为你是需要吃东西，是因为那个有的食物里面是有水的，所以我们分不太清。那这个时候我一般就喝一个小绿粉，一个是因为它真的很解渴，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很多次小绿粉里面它有很多这种营养，其实你身体有时候让你吃那些乱七八糟东西也是因为你是不是他觉得你还缺营养。我觉得喝小绿粉对于我来说就特别管用，
嗯，
我不是说喝完小绿粉我就不吃东西，但喝完小绿粉以后我之前的那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没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因为悠悠送了我一个乐高，
嗯，
就是那个 Friends 的乐高，我发现吧我如果在看电视的时候玩乐高，我两只手都在拼乐高，这个时候我吃东西的速度就下来了。
不是你看电视的时候怎么玩乐高啊？
就一边拼一边看呢。
那你是看得懂吗？
看得 得懂，就是你看连续剧嘛，就是
你这不跟原来那个我姥姥什么的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
啊、
反正就是把俩手站上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exactly， 因为我又不会织毛衣，就是玩乐高。
我也不会织毛衣，哎，要不我学学织毛衣。
对，我觉得可以。其实就是把你的手给站上，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啊吃东西都不是我嘴闲不下来，是我手闲不下来。所以就是我让我的手就站上，我觉得这三个是我在这个。
然后你学突然学会了用脚吃饭，
你以后不是，我现在能做到的是，我能一边看电视一边玩乐高。昨天还在玩乐高的时候，吃了一袋鸡爪子，里面有六个。
就是你把那鸡爪拿出来，先把那爪子把乐高拼好，然后再搁嘴里，是吧？你等于多长了两只手，就是你两只手再加俩鸡爪子。
反正你看，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用的招。而且我想说的是，我发现啊，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你切断这个恶性循环，所以你就给自己找一个稍微健康一点的事儿来干，不管是让你的口气更清新，还是你喝了一个小绿粉，因为小绿粉你觉得这种很健康嘛，就是你这样把它打断了以后，我觉得就很好使。哦，对，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两天观察悠悠，因为悠悠大家如果不听宁浪别野的话，悠悠是我的一个室友，然后他就是从小到大从来没忌过口，然后他巨瘦，就是他最爱吃的东西他只吃火锅水煮鱼，晚上他吃零食他只吃鸭脖和兔头，还都是特别油的那种。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感觉他也一直在吃，嘴也一直在动，但为什么他就这么不胖呢？后来我观察，我发现他吃东西真的是细嚼慢咽。那天一农说了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他看我爸和我吃东西，就发现我们俩是他见过最极端的，就是你上一口还没咽，下一口已经填进去了。
嗯，你吃东西是快，
对吧？就我吃东西，而且我吃东西为什么快，是我上一口还没咽完，我下一口已经续上了。
嗯，
然后呢我爸那天就说我其实吃东西不是喜欢那个味道，我更多在乎的是那个食物在我嘴里那个口感那个质感、所以我就是一直要让嘴里面是有这个咀嚼的过程的，就一直在嚼。然后我就发现我也是，就是我包括我吃 popcorners， 我都是这一片搁嘴里还没嚼完，下一片已经递进去了。这是我很享受，我为什么喜欢吃 popcorners， 因为我喜欢咬它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发现悠悠吃鸭脖吃兔头，我毫不夸张啊，就是我吃20个鸭脖他都没吃完一个鸭脖。他吃鸭脖是那种一丝丝的吃，一点点的吃、然后呢我就观察他吃饭也是，他吃饭一定是上一口已经咽了，就完全的都吃下去了他才去吃下一口，并且他没有那种狼吞虎咽。就是比如我们吃火锅，我都是比如加一大筷子金针菇蘸点酱，然后就呼噜呼噜的就虚噜呼噜的吃进去了，他都是加两根金针菇，
两根金针菇加得起来，
就很
细，我这使筷子技术都加不起来，
然后搁到嘴里去咀嚼。包括他今天我们吃鱼，我也说，就比如我吃鱼，我是拿勺㧟一大勺鱼，然后就搁到嘴里吃，他真的用筷子夹起一捏捏一点点，然后那么吃，
那有点费劲。我跟你说，老伴儿，这个呀，你模仿不来的。
哎，但是我这两天我就发现，比如说我这两天吃 popcorners 的时候，首先我以前都是一口一片儿，他那不是大三角片吗？我就一口一片儿，一口一片儿，然后呢就是完全续着那么吃。然后我这两天我吃 popcorners 的时候，我就有点学他，就他都是那个大片儿，他咬一片儿。先嚼咽了再吃下一口再吃下一口，我发现我吃 popcorners 的速度慢了很多。
哦，所以这样呢就让你单位时间进食的东西少了，但你能趁把时间还趁那么长，
对，
这样呢你就不用改不停吃零食的恶习。
对对，就是以前说实话我可能按照我那么吃，反而那一大袋我可能一晚上就能吃完，但现在因为我是那种我讲就吃一点点，然后呢先咽了再吃下一口，就让我整个的速度慢了很多。
是吃饭速度这一点确实很关键。然后呢我最后还想说一点啊，就我发现我很多时候就是我晚上停不下来吃零食，都是因为我白天表现太好了，而不是因为我白天表现太差。我觉得这个咱俩可能因人而异，
相反。对
对，像很多人呢他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容易多吃， 我反而是状态好的时候容易多吃。这状态好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课表，我要跑一课表，然后这个课表我特别不愿意跑，因为它很难，然后我在家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然后我终于出门了，然后我跑步的时候我特别为自己高兴，为自己自豪，我说张雅你真棒，今天咱把这课表就这么跑下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晚上就会想犒劳我自己，
嗯，
我就会觉得我今天白天这么努力，我风餐露宿，这么大冷天我去跑了这个步，我倒不是想我消耗特别大，我晚上得给补上，但是我就觉得我晚上应该对自己好点，所以才有了之前我给自己摆贡品，说我今天晚上一边看电视，我要把这个。
你这样，你这个有点像红红。
哎，对对对，我和红红吃东西，就很多程度上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但是很多人，我看群里发现的，就是很多人是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
对，
反而会吃特别多的东西。
我是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说白了，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是因为可能像你说的，就是。白天把 willpower 都用光了，然后晚上多吃，
对，
或者说是你觉得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然后你奖励自己，那你觉得这个零食是一个你奖励自己的方式，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对，而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说实话，就你这个吧，就这个话题，你看你只能说到说吃零食，而你永远 touch 不到暴食是什么，就是你的这种行为奖励很难最后end up 变成暴食，
嗯，
因为它毕竟它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正向的，所以你只是说你的纠结点在于说，哎，我其实不想吃零食，我想减肥，所以呢，我要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首先我们都奖励自己，我们不是在状态好的时候不吃零食，而是状态好的时候吃的零食根本不值得一提，那都不叫吃零食，那就叫正常。bother 我们的是。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吃零食，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如果说吃零食这件事儿，或者吃多了这件事儿，本身它带给我的只有幸福感。我说除了长胖之外啊，
嗯，
只有幸福感，其实不会让我们那么焦虑，
嗯。
但是我们的焦虑点在于，第一，这件事会让我们长胖；第二，我们已经 way past 那个幸福点。赶那个点了，我们还停不下来，是一种失去控制。而这种状态往往都不可能是因为我开头是要奖励自己，
嗯，
而吃成这样，
一般都是要惩罚自己。
往往开头，对，开头就是因为我这一天已经摆烂了，
嗯，
我他妈都已经摆烂成这样，那我就摆烂到底。你是抱着摆烂到底的心态，你才会吃的时候就使劲往里面塞，根本就不去考虑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去吃它。
不过你这个说的呀，我也有一点。这点我可能有一个小 tips 跟大家分享，
嗯，
就是我大多数时候吃零食，我确实是为了奖励自己啊，
嗯，
当然了，也不乏我有的时候发现，比如啊，就今天我特别特别累，
嗯，
但是呢，你有没有过，就是你特别累，但是你坐在那儿，你就不想去睡觉？
有，
我甚至都不是因为我不想睡觉，我也想睡觉，但是我就懒得挪开那沙发，
对，
就我在这儿坐着，我已经快睡着了。然后呢，但是我没有勇气起来，因为我起来我还得去洗脸刷牙，我还得就是弄那些什么脱衣服
换衣服，
对，我就不想动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有的时候会吃好多好多的零食，我觉得这本质上是在帮我拖延。
是
因为呢，如果我已经不吃零食了，我坐在那儿待着，我可能就说那你就得去就睡觉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往往你会拿出一堆零食，在你特别特别困的时候，然后你就这么一直吃，
嗯，
好像就好像你在告诉自己，哎，那我现在吃东西呢，我不能睡觉，我等我吃完了我再睡觉。
哎，我觉得不光是拖延呢，因为你说这个状态，你知道我每一次之前啊，我现在偶尔也会是直播之后会发生
哦，
就是每一次直播因为就太累了，说了太多的话，然后呢特别困，但是精神又是那种还有点亢奋的，然后我就坐在那，我经常，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我不是我胖好多，就挺多年前的了，当时 就是因为当时每一次直播之后我都得那么吃，我觉得真的不光是拖延，我也是坐在那儿，甚至有时候黑着灯，但是你就是提不起勇气来去睡觉。我觉得有一个是不是我发现我很多次暴食的时候是发生在我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
嗯、
就是要不然我特别困，要不然我特别累，甚至我不说了吗，你记不记得我说我摔车的时候暴食了好几次，就是我身体本身有痛苦的时候似乎往嘴里不停的喂食物、
嗯、那是一种安慰，
对，是一种安慰，它是帮我缓解这个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困到不行了，然后我就在那吃，是麻木的在吃，然后就觉得啊，好像吃完了能舒服一点，但其实完全相反，你吃完更难受。
对，反正我就现在发现，我一发现自己是因为困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赶紧站起来。
哎，说对，就睡觉去就完了。
因为我发现你一旦走到厕所，然后呢开始洗脸，你会发现，哎呦，我还挺撑的，而且我真够困的。而且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哇塞，我已经这么困了，我刚才到底在干嘛？
对，我也是。
就是，但是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脑子是木的。
对，
我现在发现那个时候就是。你真的不能再吃了，
是，
就是你只要识别出这个信号，
对，
其实就是比较好办的。
哎，你说这个特别对，其实就是我觉得 in the end 就是你需要去识别出你吃零食的信号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是因为高兴，我现在就想吃两口零食，我觉得不用拒绝它。然后如果你是因为想去吃零食去缓解自己的焦虑，那么你其实就想一想你焦虑的点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之前分享过很多次，就是我一写不出脚本我就满屋子转，得吃两口零食，其实它是让你去，就你觉得它是能去填补你的焦虑，但其实你只要把这脚本写完了，你会发现你一点都不饿，它就是一个替代品。然后或者说我现在到底是不是渴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渴了，是不是因为困，是不是因为我太累了，你去找到你这个原因。然后如果是一些不正当的原因，那你不对的原因，你就去对症下药，该睡觉睡觉，该喝水喝水，该好好的撅起屁股把活干就好好撅起屁股把活干，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你说起干活这点，我最后想说一个我的观点啊，就我觉得减肥这东西也得看性价比的，就是你不该减肥，你生活的重心不在减肥的时候，就不要强非得要去减肥。因为其实我现在就有一点儿，就我觉得我的理想体重应该比现在轻个比如一两公斤，
嗯，
但是呢，但我现在的体重已经非常难瘦下来了，所以呢，如果我瘦下来的呢，我就要花很多的 willpower， 像你说的，就是很多内耗的事情，比如说我还得识别我吃零食的信号，
嗯，
对吧？我大晚上我还得识别信号。然后呢我还得，反正就是你甭管怎么你得纠结，然后你天天就得每天一上秤就说，我去，我怎么还没瘦下来，我这两斤怎么就瘦不下来呢？然后你又开始，就是你得花好多时间去想这件事儿。
嗯，
然后如果呢这就是你今年的重点，那我觉得没关系。
嗯，
就是你想我今年的比如说前三个吧重点之一，就是我要让自己瘦到我最好看的样子，
嗯，
那没事儿。但是如果你今年恰巧有一些其他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干，
嗯，
就比如说你今年要完成一个什么学业，或者说你今年要特别好努力工作挣钱，或者说甚至有一些比如说体育上的目标什么的都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有时候还真的不能跟自己较劲。因为呢我觉得减肥绝对是一个事业，就是你看，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焦虑压力或者是说就这些事情会让你胖的人，那我觉得就挺倒霉的。因为有的人呢是他压力越大他越瘦，那这样呢他把减肥的目标和事业目标放在一起呢，我觉得他就非常好，因为他一忙事业他就瘦了，然后他减肥目标也实现了。但如果你这玩意儿蛮拧的话，我觉得有时候非得让自己今年一定要瘦到最佳体重，有可能会妨碍你赚很多的钱，或者妨碍你的很多的发展。我现在发现它真的会妨碍的。你不是天真的觉得就我减肥的目标是跟我其他目标不冲突的，因为你这个人你总体的精力我现在觉得真的就是这么多。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其实就算胖了甭管两斤还是四斤，其实没有碍我那么多事儿， 虽然说我从内心我特别想一直维持在我最好的状态，最好的身材，但是有时候你为了你其他的这些目标，你确实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执念放一放。就好像咱们跟大家说说咱之前比如说举铁还是跑步，就是你曾经达到过很高的高度，然后你就一天到晚就想要重返巅峰，或者呢觉得自己不能退步。我觉得减肥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之前确实有一段时间比现在状态要好，比现在要瘦，比现在要好看，但是你可别忘了你之前是花了多少努力，花了多少成本才到那个地方的。如果你再想到那儿的话，你还得花这么多成本，或者甚至比之前花更多的成本。你这个减肥这件事儿，不光是你内心愿不愿意的问题，有时候你确实需要考一下值不值。所以我今年 balance 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该跟自己和解，还是需要和解一下。
嗯，我真的现在就很和解了。就是我以前你要让我说减肥，我能滔滔不绝的，我觉得我能说好几个小时。所以呢，大家就拿一个好的心态。而且我真的觉得啊，我甚至觉得你不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因为你想想去年、前年、大前年，你哪一年的春节没有长胖？但是你又是不是在夏天的某个时候或者接下来的某个时候你又瘦下来了呢？你真的每一次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吗？也未必。就是说你春节的这个时间，它的这个整个特质，大家一天到晚聚餐，然后整个让你特别高兴，又不用工作，一天到晚出去旅游，就尝新鲜的美食，那你长一点体重很正常。但我相信等大部分人回到了，你的工作也将恢复正轨，你的生活也将恢复正轨，旅游的该回来得回来，然后呢走街串亲戚的你该回家得回家，然后你的饮食该从一天到晚一个礼拜聚三次餐，可能也要变成一个礼拜只聚一次餐，大部分时候变成了吃食堂自己带饭，那可能你过一段时间真的体重就回来了。所以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把这段时间心情弄得特别的纠结。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做时间的朋友，
做时间的朋友。
别着急。
好的。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然后我们这礼拜五有没有，现在不好说，对吧？但是咱们下周肯定有更新，因为马上要情人节了，我们下周可能有一个情人节的特别节目。
嗯，这礼拜五我们争取吧。
嗯，好的。
我还挺想聊一聊的，我那个强烈的表达欲在春节这段时间都没有得到这个满足。
好的，那现在已经晚上十点钟了。
嗯，
对，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